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5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6点。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今年是6·4事件31周年，美国政府对此有何反应？31年前的6月4号，中国政府血腥镇压了中国1949年后历史最长的政治示威活动，很多人生轨迹由此改变。6·431周年，中共成为新闻自由的头号敌人，对此旅居德国的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6月3日发表书面声明，纪念中国1989年六四事件的受难者。声明说：“我们向勇敢的中国人民表达敬意，他们要求民主、人权和廉洁社会的和平呼声，在1989年6月4日这一天以暴力终结。当时，中国共产党出动人民解放军，驾驶坦克、荷枪实弹进入天安门广场。”虽然天安门抗议激励了苏联和东欧的被压迫者，并要求实现民主变革，中国共产党政府却凭着压迫性的信息管控和赤裸裸的残暴生存了下来。31年之后，天安门抗议者的失踪或者死亡人数仍然未知，美国继续为他们的追求而喝彩，美国人民与那些仍然为失去亲人而悲伤的家庭站在一起，包括勇敢的天安门母亲们，他们不顾巨大的个人艰辛和风险，从未停止为孩子的死亡而寻求问责。我们再次呼吁对那些被打死或失踪的人进行全面和公开的交代。我们哀悼1989年6月4日的受难者，并且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他们在继续追求能有一个保护人权、根本自由和基本人类尊严的政府。美国最早将于周四再认定至少4家中国官方媒体为外交使团，加大对他们在美国境内活动的限制，此举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将就北京加强对香港的控制采取报复性行动。路透社星期三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说，新名单预计将包括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新闻社。最近几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急剧升温，因为特朗普政府抱怨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早期处理以及对香港的处理方式。同样是在周三，美国商务部表示，上月宣布对33家中国公司及机构的制裁行动将于本周五，也就是6月5日生效。这些公司和组织将无法在没有得到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使用美国技术。商务部已将这33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黑名单内，称因违背和侵犯人权或支持采购中国军队所需的物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中，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著名的人工智能公司之一，其面部识别子公司与中国西部偏远地区的穆斯林监控项目有关。中国主要网络公司奇虎360也被列入名单，该公司的研究受到了安全专业人士的广泛关注。在美国政府与中国违反两国航空协议为由，宣布禁止中国航空公司飞往美国几个小时后，中国改变了之前兼具美国要恢复中美航线业务的要求，同意放宽对外国航空公司飞行中国的限制。星期三，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示， 美国计划从6月16日开始禁止中国客机飞航美国，因为中国政府实际上禁止了美国商业航班恢复两国之间的客运业务，而中国的这种做法违反了两国在1980年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的宗旨是确保有关规则在两国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国内和国际航班。在美国政府作出上述宣布几个小时后，中国主管外国航班中国民用航空局发表通知称，可适度增加部分具有条件国家的航班增幅。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民航局2020年3月26日发布的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继续调减国际客运航班量的通知同时失效。中国当局过去几个月来以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从境外输出为理由，严格限制入境航班数，导致主要是留学生的几十万滞留海外的中国人无法返回自己的家园，并导致强烈的民怨。中国一所小学发生持刀袭击事件，已经有近40人受伤，其中多数是6岁左右的儿童。袭击事件发生在星期四上午8:30左右，地点是中国广西梧州市苍梧县旺浦镇中心小学。据中国官方消息渠道引用的旺浦镇政府通报，持刀行凶的是一名叫李小民的男子，约50岁，是一名保安。通报说伤者中有2名成人，重伤3人，其中包括校长和另一名保安，目前没有死亡的报道。李小明已经被控制，他袭击的动机尚不清楚。旺浦镇政府的通报说所有伤者已经送到医院救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星期四透过媒体表示，如果首尔当局不阻止脱北者从境外空投反朝鲜文宣，将废除与韩国签订的军事协议，并关闭双方之间跨边界的联络办公室。脱北者和其他维权人士长久以来向朝鲜释放气球，将批评金正恩侵犯人权及发展核武野心的传单空投至朝鲜。随后朝鲜统一部发言人吕尚基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希望各界停止发送传单，因为此举不仅造成边界地区局势紧张，还污染当地的环境，影响居民生活，威胁人身与财产安全。经过综合考量，政府正在研究可以消除紧张局势的有效方案。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2018年举行过3场峰会，但是双方目前关系几乎冻结。今年是6·4事件31周年。美国政府对此有什么反应？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做介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的时间6月2号的下午2:30，也就是中国时间6月3号呢，在国务院当中会见了这些6·4的天安门的幸存者，包括了王丹、苏小康等人。那么呢，就在这个美国时间的6月3号中午，也就是中国进入6月4号的时候呢，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来纪念6·4天安门事件的31周年。那么在这个声明当中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奥特加斯是这样说的，他说：“今天我们荣耀勇敢的中国人民，他们要求民主、人权以及没有腐败的社会，却于1989年6月4号在天安门广场面对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坦克和枪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天安门抗议活动鼓舞了前苏联以及东欧受到打压的民众，要求并且达成民主改变。中国共产党政府却以管制资讯还有暴力镇压得以幸存。31年之后，死亡或者失踪的天安门抗议者的数目仍然未知。美国持续赞赏着他们的 的愿景。美国人民仍然与还在哀悼其死去家属的中国家庭站在一起，包括勇敢的天安门母亲，即使面对重大的巨大个人困难还有风险，他们也从未停止为他们孩子们的死亡寻找正义。我们重申并且呼吁，针对死亡或失踪者进行完整并且公开的计算。我们哀悼1989年6月4号的受难者，我们也与向往一个保障人权、基本自由还有基本人性尊严政府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此外呢，我们也知道香港政府以防治这个 COVID-19， 也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这个疫情为理由，而禁止了今年在香港的六四天安门的这个悼念活动。那么对此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在他的推特上发文来对此做出了回应。他的推文说呢，30年来第一次香港当局拒绝举办天安门纪念活动，怀疑北京的动机吗？北京就是不要让港人拥有声音和选择，让他们跟中国大陆人一样，哪里还有一国两制呢？此外，我们也知道副总统彭斯在去年的时候曾经本来打算要在6月4号当天来发表针对中国人权的演说，不过之后呢则是推迟到10月才发表了这篇有力的演说。那么呢，美国之音记者在今天早上就询问副总统办公室，是否彭斯副总统打算在今年会再度针对六四还有中国人权来发表看法还有声明。不过呢，直到截稿为止还没有看到副总统办公室所做出的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外面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31年前的6月4号，中国政府血腥镇压了中国1949年后历时最长的政治示威活动，很多人生轨迹由此改变，反抗的火种还在，却只能在夹缝中生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1989年北京的春天，子弹尚未上膛，坦克的履带尚未碾过。
More than 100,000 people, mostly students, joined by workers.
就那天你感觉是往前看往后看全都是人，前后都看不到它的尽头，有一种好像前所未有的一种振奋，觉得有希望。
生命诚可贵。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种自由的滋味。在天安门广场，你就感觉说哇，这么多人跟你有共同的这种梦想，而且敢于在这个青天白日之下说出来。
China was
看似触手可及的希望、自由与梦想，随着6月4日凌晨北京的枪声戛然而止。
我从89之后就已经没有什么乐观的想法了。也没有寄予什么希望，可以归为悲观的，甚至是比较绝望的这样一种状态了。
2019年底在武汉爆发并席卷全球的新冠状病毒疫情，让中国执政者面临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内外交困。民间的悲愤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的几个小时内如火山喷发。
从李文亮这个事情很快的就提到最重要的人的生存的权利，就是言论自由啊，提到89，就看到那个瞬间就好像这个黑暗中间被裂了一个口子一样。
八年
散布谣言，
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
审查机制迅速加码，维稳力量全面出击，宣传机器火力全开，民意被改写、被打压、被煽动，反抗的火种还在，却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打压往往来得无情。
我是害怕，我前面是病毒，我后边是中国的法律和行政力量。
我知道理想主义在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已经破灭，静坐已经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了。现在的年轻人上 B 站、上快手、抖音刷的每天各种社交媒体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曾经历史上发生过什么。
当1989年北京长安街上那名孤身阻拦坦克的男子被全世界铭记时， 今天很多中国年轻人却不知道历史上曾发生过那样一夜。三年前来美国读本科的中国90后戴瑞克余没有忘记。
我认为首先我们第一要不要忘记六四，第二呢就是要把这个历史呢去传承下去，然后告诉我们身边不知道的这些人。
对于我们八九一代来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薪火相传，让啊八九六四啊那种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能够传下去。
周峰锁依然忘不了第一次仰望民主女神带给他的震撼。那是天安门大屠杀前的最后几天，学生们连夜竖起了民主女神，骄傲地耸立着，与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对视。他说，这样的对峙在今天的中国还在继续。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31周年之际，倡导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发表文章，称中国是新闻自由的头号敌人，并呼吁全世界民主国家团结起来捍卫这一权利。六四惨案31周年后，中共是如何不断压制中国国内的新闻自由？北京的大外宣又是如何侵蚀和威胁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旅居德国的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先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下面是探讨的主要内容。
好，非常感谢常平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欢迎常平先生。
哎，你好，观众朋友好。
嗯，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六四1989年这个天安门事件这个31周年的日子很快就这个纪念日很快就到了，那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31周年来临之际呢，这个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叫记者无国界，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开门就点开说，这个天安门事件31年过去之后，这个中国仍然是这个新闻自由的最大的敌人。那么我想请您来给我们点评一下，就是在30多年来，这个中国的这个在新闻自由方面，是有进步呢，还是确实是倒退了？就是记者无国界这样的一个说法，说中国是新闻自由头号敌人，这种说法，是不是恰当呢？
31年前。中国人用巨大的勇气拉开了新世界的帷幕。八九民运，它是促进了苏联东欧巨变的发生，也给中国人带来了1949年以来罕见的自由，其中包括新闻自由。当时，包括官方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等在内的媒体，这个就是官方主要的这些媒体啊，都对这学生的抗议活动进行了较多的报道，尤其是这个5月18日，赵紫阳、乔氏、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学生以后，被认为了中国新闻。进入了1949年以后最自由的3天，就是5月17日、18日、19日，当时电视实况报道了全国各大城市数万人的游行，这个各个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这个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现场照片和市民的这个支持学生运动的这些照片和文字。那在六四屠杀之后，这个新闻的管制，据我了解，这个新闻管制啊，被认为是他们的这个教训之一，尤其是中共在派人 考察和总结苏联东欧的巨变之后，把媒体管制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那以后，舆论管制就日益加紧，尤其是随着这十多年来这个数字化的，尤其是随着这十多年来这个网络技术的发展，这个网络作为一个工具，它并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样带来更多的这个公民个人的这个言论自由和公民运动，促进公民运动的发展，它更多的为中共所用，这个建立了严密的数字管控系统，又尤其是在这个新冠疫情之后啊，新冠疫情之中，通过健康码等数字化的管控，这个是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严冬的状态。这个在历年来的这个新闻自由排行榜中，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中，中国都是倒数五名以内。今年四月无国界记者发表的这个新闻自由排行榜，中国是全球倒数第四。而且这个倒数第四啊，和另外这个前倒数前三名的厄立特里亚、土库曼和朝鲜不一样，中国是掌控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并且有能力渗透全球，影响整个这个世界的新闻自由，改变全人类的这个文明规则，所以它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倒退。
好的，谢谢长明先生。那么我们知道就是今年啊，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每年这个香港民众都会在这个维多利亚公园举行那个维园烛光集会，来这个悼念六四这个周年，那么悼念这个逝去的人。那香港其实一直也是这个中国土地上唯一一个地方可以公开来这个悼念六四的这样一个地方。但是今年呢，这个当局是以这个新冠疫情为由啊，然后禁止今年这个民众去这个维园来进行这个烛光悼念活动，也是非常的令人遗憾。那么刚才你也谈到，这个中国政府是用这个用这个新冠疫情为借口来打压，进行进一步的打压这个公民的自由，还有言论自由，包括新闻自由。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当局是怎么来用这次的这个疫情来破坏，进一步的破坏新闻自由的呢？
正如无国界记者所表示，中国过去一年来快速提升资讯监控与审查机制，并持续迫害与关押记者，这导致新闻自由在中国与亚洲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在新冠疫情期间，可以说正如当年毛泽东一再的感谢日本入侵一样，中共应该是这个感谢新冠病毒的肆虐，要不然他们不会这样肆无忌惮的利用这个机会这个加强言论控制，甚至人身自由的控制，即疫情之机，直到现在疫情，可以说大大的缓解了，中国内地也逐渐的复工了，但是通过健康码等这个数字监控，对言论自由甚至人身自由的管控，不仅没有放缓，反而有所加强。另外就是这个根据无国界记者的统计，中国目前是全球关押记者数目最多的国家，他们统计到的有100多名中国记者遭到监禁，包括 这个维吾尔族人的媒体工作者，也包括这个西藏的西藏的媒体工作者，也包括这个去武汉这个希望报道这个新冠疫情的几名中国记者。
嗯，那么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在这个记者吴国界的这个报告里面啊，就这个文章里面，他也提到，就是说中国现在呢是在这个海外进行这个新闻宣传的一个布局，包括这个几大这个官方媒体官媒机构啊，在这个海外的这个布局。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的那个这个新闻报道，还有就是政府的报告里面也提到，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官方媒体机构在这个海外的大规模的宣传扩张。那么包括在这个自由的这个互联网上，还有这个社交媒体上进行一些宣传攻势。那么就这些举动、这些行动，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新闻自由。这个报告说呢，就是这个记者吴国界的这个组织的这个文章也说呢，这些行动也会对这个世界的新闻自由、全球的新闻自由进行一定的这个消极的负面的影响或者是一些破坏。那么想来听一听您对于这个层面上的这个观察和看法，就是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的这些举动、海外的这些扩张行动是怎么来破坏世界的这个新闻自由的？
中国称为大外宣。大外宣是中国政府对外宣传战略及运作体系。事实上，它是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构建，90年代大规模投资建设，并于近年，完成了对全球媒体的深入渗透，着手部署以推广中国式专制价值观，否定西方民主和自由，维护和扩大中共的全球影响力为目标的世界舆论新秩序。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大外宣框架包括这个新华社、中新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卫星新闻电视，还包括中国日报，还有一些外文局的一些刊物，这其实是早就开始建构，而且一直都在运行。包括西方认为冷战结束之后的，这些年，中共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冷战战略，而且呢，随着经济的这个强大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一直在这个强化。那大外宣高调让公众知道，这是在2008年之后，这一年这个北京奥运会和这一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和国际的这个金融危机，让中共看到了机会，而且呢，就跟这个中共总结6.4事件的发生，的原因之一是新闻媒体控制不力一样。那2008年，他们把海外对西藏事件的这个报道和奥运火炬的报道，这个奥运火炬遭到抗议的报道，都总结为对外宣传力度不够。所以呢，就当年的南华早报报道，2009年中国政府就准备耗资450亿元人民币推动他的大外宣这个战略，也叫国家形象工程建设。所以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包括外宣本土化，也就是说在国外高价雇佣外国职员或者收买外国媒体的编辑记者和专栏作家，撰写能够让外国人接受的 宣传稿件，或者是以这个广告，或者是其他这个形式，这个就是用大量的金钱收购和控制国外本地媒体，以外人的姿态来称颂这个中国政府，这些它事实上不是商业广告，它作为我知道现在比如说 China Watch 在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南德意志报等主要全球主要新闻媒体，这些主流新闻媒体都有广告，而且把它当作商业广告处理。事实上即便是商业广告，它也不符合西方的商业广告的这个伦理或者法律，因为它第一公开违背人权原则，第二公开撒谎。这个在言论自由的西方社会，这些大外宣的声音可以传播出去，而且干扰了人们的判断甚至价值观。如果这些声音它来自一个自由社会，也就是还有别的声音同时能够发出，那它可以当作多元声音的一部分，但是它是来自一个专制政府的洗脑工程的操纵，它是以这个政府为主体，而且以大量的这个政府资金来运作的，显然它不是一般的舆论信息，更不是商业广告，它不应该被容忍。
好的，非常感谢长平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长平先生。
哎，不客气。
好的，今天的时达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六四天安门事件31周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纪念烛光却首次在港版国安法的阴霾之下被熄灭。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否还能在香港点燃星火？香港年轻抗争者身上所承担的究竟是上一代未竟的民主事业，还是一场具有全新时代意义的自由与极限的对决？下面请听具体的内容。
好的，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定居台湾的中国民运人士，也是前六四学运领袖伍尔开吉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他对六四31周年的感想。伍尔开吉先生，欢迎您。
谢谢各位观众，大家好。
六四31周年跟过去30年最不一样的就是，今年香港维园的纪念烛光可能首次熄灭，天安门母亲可能也没有办法集体祭拜。您的个人感触是什么呢？
时间本来就是一个很无情的东西，它消磨着人们的意志，也在消磨着人们的记忆。无论在任何地方，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任何国家、任何历史的时刻，时间都是这样。那么被欺压着，想要用记忆来反抗欺压者，然后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样的呼吁在面对时间这样的一个。无情的对每一个人都很这种公平的一个事项的时候，往往显得手足无力。那么今年在六四31周年的时候，香港维园的这个烛火可能不在，那当然说是疫情的原因，我相信这疫情的确存在啊，但虽然现在慢慢在被控制之中，但我们绝对也知道这个是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想要利用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借口，让六四这样的一个声音在香港不会再出现。但疫情不会年年出现，而真正提醒着我们不要遗忘的是31年前是做出这些倒行逆施的中国政府，今天仍然在继续着他们的倒行逆施。无论是在香港街头扮演着他们的代理人的恶警，香港恶警，香港政府，或是在新疆， 拘押着维吾尔人的这个自治区的各种上下的这个政府机关，大肆逮捕这个维权人士、大律师的中国政府，他们所做的这些倒行逆施，再再都提醒着所全世界的人们，他和31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开枪镇压、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学生，是同一个政府。他对于文明的威胁，始终是一样的。他对于自由、民主、人类个人的尊严这件事情的厌恶、痛恨以及恐惧，一直都是一样的。也许今年的维园的烛火，因为疫情或者是因为现在的情形而不再继续，但是明年他会回来。即使明年不回来，中国政府在香港推行国安法等等所新的这样子的这些倒行逆施，他会唤起更多的人们在街头走上街头挥舞的拳头，而那些挥舞的拳头，比起维园的烛火，我相信更能强有力地向中国表达我们坚定的意志。
谈到了这个中共的本质，事实上我们对照31年前的这个六四，还有现在的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抗争，同样都是让全世界更看清楚了中共的本质。你怎么看这两场运动的比较呢？
这个肯定会有人说香港的情形跟六四是不一样的，也有人们即使香港的那些抗争者，他们也可能很着急的想让全世界知道他们抗争的诉求是什么，所以你常常会听到说我们可能跟这个跟六四是不一样的，当时中国是一点都没有自由民主。啊，学生是呼吁想要那个自由民主，是要求中国政府贯彻他们的这个承诺。而我们香港是有，虽然没有民主，但我们原本是有自由的，而这点自由呢，是在被掠夺之中，所以我们的情形跟天安门不一样。如果这样讲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就是中共集权本质，我们所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这一点我想是很清楚的。而那个敌人呢，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这个厌恶、痛恨及恐惧，在每一场运动中都是一样的，所以它有它的不同之处，也有它的完全高度惊人的相似之处。
您在您自己的这个节目开讲的频道当中也特别提到，今年其实是大家都处于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时刻。刚才你也回顾了一些历史，2020年。会不会变成一个所谓中国或是讲中港台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呢？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小，甚至可以说从天安门以来，这个2020年是进入了一个出现这种可能性最大的一年。不过也就像我刚刚回答您的问题的时候说，它只是个可能性，各种各样的条件都指向就是面对中共的力量，无论是被他欺压者的力量，还是就是像世界其他国家是就是面对他的威胁，这些力量呢都到了2020年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点。但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共产党在2020这一年挺过去了，或者是说西方国家并没有真正采取足够改变中国的这种制裁性的这种政策，那么而采取的是一种再度就是最多就是比天安门的时候稍微严厉一些的制裁，但是到最后的结果还是放任像这个中国政府在香港把香港的这个完成一国一制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然后继续姑息纵容这个对维吾尔人的迫害，然后对藏人的这种文化的灭绝等等。如果我们继续纵容下去的话，中国共产党以后还会怕什么呢？所以就变成是让那个时候引导中国共产党真正走向与世界文明并存的这种机会，如果2020错过了的话，就是以后如果大家幻想共产党说那以后会乖一些，以后会不会形成这种威胁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最关键的本质。它有几个本质，一个呢是它的贪婪是 已经被放出笼子，没办法再收回去，他会越来越贪婪。他的贪婪不光是对金钱，也包括他对他人自由的掠夺，他对于世界秩序的这个虚索。所以所有这些的这种世界权力的这个虚索，如果我们不能够让共产党这只恶龙给驾驭的话，那到了2020，可能这个世界将会进入更加黑暗的时刻。
嗯，我们再从2020走回记忆的隧道，回到1989。我们刚才提到天安门母亲，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她的儿子蒋洁莲，就在我们在进行访问的同时，6月2号，这位六四的遇难者，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牺牲的时候，才刚满17岁，今天是他的生日。那么其实我们在香港也看到很多年轻的抗争者，有些被警察逮捕的或是失踪的年轻抗争者，年纪比当年的蒋洁莲还要小，只有15、16岁。你怎么看两场运动当中这些年轻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呢？
我其实从前几年就开始蓄须这个留胡子，跟这个几件事情有关。一个呢是中国要求维吾尔人脸上不能再蓄须，这是中国政府在新疆的2016年、2017年开始执行的政策。就是第二个是，台北的太阳花的运动，我又到了现场，然后看到了年轻人的那种力量。然后当时开始留胡子是提醒自己说，我们现在的年龄已经不再是89年那个时候，绝不看着镜子提醒自己说我们已经是老人家了，千万不能犯老人家的错，千万不能回过头来指点说年轻人不懂事，千万不能变成保守派。所以这个是当初这个我个人蓄须的一个原因哈。那我想到了今天，尤其从香港看到的这些画面呢，就更加证明这一点。年轻人本来就应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那在面对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专制势力的时候，年轻人走上第一线扮演捍卫我们的自由、捍卫我们的尊严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对年轻人应该是充满着敬意，应该是这样的心态。那么同时作为年纪更大的一批人，我们应该更愿意帮他们抵挡打下来的这个棍棒射过来的子弹，我们应该是保护他们，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有更充分的理由为这个权利，为这样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而我们如果说是比较老的这一代，我们有更重大的责任和应该有愧疚，就是没有能够为我们的下一代提供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香港的年轻人、台湾的年轻人、中国的年轻人、全世界都是，我们向你们致敬，也应该扮演来保护你们和为你们铺平道路的上一代的责任。
嗯，最后请教您的是，我们知道这个肺炎的疫情现在是重组了整个世界的秩序，也让美中之间开启了一场新的冷战。在这样一个新的格局之下，您是否看到有新的机会？您怎么看接下来中国民主运动的未来呢？
中国民主运动过去30多年在中国政府血腥镇压之后，我们没有放弃。然后在过去30多年，当全世界面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的情况之下，当天安门这个名词变成了一种对西方国家的一种不方便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们都没有放弃。那我想到今天我在这个去年，就是差不多整整一年前，这个在美国国会发表的这个演说之中，指着我台上听证的几十位国会议员，我在跟他们说，你们背叛了民主，你们背叛了我们，你们亏欠我们。这个就是30年之后我回到这个地方来跟你们美国政府、美国的国会说，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件事儿并不会让我有多快乐。但到今天这个指责，如果我看到对美国的就是背叛了民主、背叛了我们天安门这一代人的指责，能够让30年多之后的美国和全世界苏醒之后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人士当然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比如说，我们要告诉 不断的提醒和告诉这个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质的清晰的认知，不要被他欺骗，不要被他蒙蔽，同时也告诉他们的痛点在哪里。这个也是我们几十年研究下来的这样的结果。所以希望通过这个节目，您的这个频道想再来告诉这个美国以及西方所有国家的这个，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他当然是有痛点的，不要被他的这种无所不在的资本渗透啊，他的庞大的市场所蒙蔽，以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不正常的，但是它也有它极脆弱的一面。首先，他们是贪婪的，他们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他们是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所以找到他的统治集团的真正的那个利益是什么？而说实话，那个利益也到最后也就是一个普通罪犯所要的那种利益，金钱，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在海外施行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对于人权迫害者直接冻结他们的在海外的资产是有效的。然后每次在跟中国施行制裁，而中国要求你这个放宽制裁时，条件要定的也很简单，你要开放你国内的网际网络的自由，哪怕这个也是符合，比如说像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是中国是 WTO 的成员哈，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但中国用防火墙这种方式，实际上清楚地阻绝了美国的公司，像 Google、像 Facebook、像这样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这是一个，它不光是一个这个中国政府来控制信息，控制这个洗脑本国人民的方法，是的，这个他们是在做这件事。但除了做这件事之外，他的这个网络这个长城，实际上也在直接伤害着像美国的公司利益，美国的这个企业的利益，而且也是最为明确的违背这个他所参与的 WTO 的规章。那所以以这一点作为要求，美国是非常站得住脚的。但别忘了，当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个前提，就是当中国他会愿意欺骗你，他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网络封锁的时候，要用国际监督来看着推那堵墙被推翻。当这个我们记得在里根总统曾经在柏林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那堵墙，也许到今天全世界的这个自由国家也到了那个时候，跟我们作为民主运动人士来提醒全世界，今天是在跟中国讲同样那句话的时候，中国政府推翻那堵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乌尔开奇先生在六四三十一周年的时候再次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您。
谢谢您。
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于星期二被正式送出国会，递交白宫，等待总统签署惩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国会山举行的仪式上表示，这份法案向中国政府发出明确信息，即美国非常清楚他们侵犯人权的行为。他还说，美国一直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人权受害者们并不孤单。他还表示，本周将迎来天安门事件三十一周年纪念，将这部法案送交总统签字意义非凡。资深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是法案的提案人。参议院五月十四日无异议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众议院在五月二十七日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这份法案。国会两院通过法案后，特朗普总统需在十天内签署或者否决该法案，否则法案会自动成为法律。法案除呼吁美国政府就涉及新疆的问题加大对北京的施压力度之外，还敦促美国政府考虑对相关实施人权侵害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根据法案内容，总统必须在法案生效后180天内向国会递交报告，提供列举侵犯新疆维吾尔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群体人权的中共官员名单， 并针对名单上的人予以制裁。此外，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在法案生效后180天内向国会递交有关新疆自治区的人权侵犯状况报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军方官员和防务分析人士们说，美中军事平衡原本就在朝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将加剧这一趋势，但如果改变思维并维持足够资源，美国仍然有机会遏制中国以武力称霸地区和世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美中军事竞争系列的第二部分，美军正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
无论是新冠病毒疫情冲击，还是近年来经济减速，都没有能够阻碍中国继续稳步实施军事现代化，并不断挑战国际安全秩序。相比之下，美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显然慢了很多。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退役海军上将威尼·菲尔德2020年5月28号这样描述美中当前和未来的军力平衡。
And I would argue that we are out of equilibrium today, and while not dangerously so just yet.
温尼菲尔德说，我认为今天我们失去了平衡，尽管军力失衡还没有达到危险的程度，但这一趋势的发展轨迹对我们不利，因为失衡程度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美国前海军部副司长克罗普西向美国之音表达了相同的忧虑。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the dominant Pacific power, but for how long?
克罗普西说，美国继续是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力量，但这能持续多久呢？在2020年5月的一个深夜，白宫没有事先预告，就发表一份应对中国挑战的战略报告，针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的挑战做出了评估，并重申继续实施以实力促和平战略方针应对中国的安全挑战。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总裁托马斯·麦肯说，在迟缓了多年之后，白宫和国防部近年来终于意识到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及其意图正严重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并将美军的应对措施提升到了一个战略高度。
So recent years have seen greater awareness of Chinese activities, and I think you see that certainly reflected.
麦肯说，近年来我们看到大家对中国有关行动有了更多的认识。我们在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国家国防战略中的确看到了这一点，看到美国意识到了美中竞争的事实。新的国防战略确认中国为美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并且将提升美军杀伤力视为与中国竞争的一个首要手段。白宫上个月的那份报告说，美军注重实施核力量现代化，包括发展相关核能力，专门用来遏制北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实施其他战略性进攻。报告还说，国防部正在快速研发和部署高超音速的作战平台，增强网络和太空能力，以及研发其他更多更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国防部长埃斯珀今年2月表示，五角大楼在实施国防战略的努力当中正取得重要进展，包括可能会提前好几年部署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国会研究处5月21号公布的最新版中国海军现代化报告得出的结论说，如果现在与美军全面开战，解放军会输。退役上将温尼菲尔德认同这一说法，但他说，美军维持对中国的军力优势是有条件的。
I believe we can probably prevail using our current strategic concept.
温尼菲尔德说，我相信依照目前的战略思想和做法，只要经费到位，我们大概能在未来稍微更长的时间里继续战胜对手。美国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今年3月在国会表示，假如现在与实力接近的核大国开战，美军完全有信心赢得胜利。他还说，如果有了国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美军也有能力在未来战胜对手。不过庞大的军费能否到位一直是个大疑问，未来就更不明朗。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之前，五角大楼向国会申报的2021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与本年度基本持平，迫使各军兵种在添置武器装备方面做出一些艰难的取舍。 包括减少购买 F-35 第五代战机和维吉尼亚级攻击潜艇的数量。曾经服役美国海军陆战队20年的传统基金会资深防务研究员伍德说，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的经济急速下滑将导致国防经费更加吃紧。
You know, with the economic cos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jobless claims are up.
伍德说，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的经济损失、失业人数上升和税收等问题，国防部不得不面对预算问题，向国会解释为什么他需要更多的资源，以增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实力。如果国会无法提供更多军费，退役海军上将温尼菲尔德认为，国防部仍然可以针对中国当局的弱点，采取其他的方式应对北京的威胁。
We can touch their ability to maintain control of their people, and that involves less kinetic warfare than it does.
温尼菲尔德说，我们可以针对他们控制本国民众的能力下手，这会更多涉及经济和信息战，而不是真枪实弹。这就要求我们改变行动方式，以外交、经济和信息战力做开路先锋，展开进攻。威尼菲尔德说，特朗普政府已经着手在外交、经济和信息领域与中国直接竞争，但他批评政府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北京的一个重要弱点，也就是他对国际社会共识的高度敏感。在美中军事竞争系列报道的第三部分，美国之音将分析美军正如何联合盟友和伙伴的力量与中国竞争。美国之音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反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的抗议示威也夹杂了暴力，但大多数参加示威游行的人都没有加入骚乱。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些理性抗议者是如何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意见的。
这是令人动情的地点，一切都从这里开始。一名白人警察用膝盖压住弗洛伊德脖子，几分钟后弗洛伊德不幸死亡，他的死亡地点变成了临时纪念点。他的弟弟现身在这里，呼吁大家保持冷静与和平。他哥哥的死已经在全国各地引发了广泛恐慌。美国各城市在数十年来对警察暴行和种族主义进行最广泛的抗议中，有人在一些街区纵火焚烧。示威者担心他们对正义的呼声可能被暴力淹没。集会主要由和平示威者组成，这些示威者远远多于那些想要煽动暴力的人。但许多抗议行动通常在日落之后出现抢劫和故意破坏的行为，而成为混乱。但是全国各地的大多数示威活动都在和平地进行，种族多样，统一行动。
Black people in this country。
许多抗议者并不诉诸暴力，而是寻找方法来推进种族正义事业。就像德克萨斯州律师马特·曼宁那样，向被捕的抗议者提供无偿援助。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们了解他如何运用自己的技能来支持抗议行动。自由作家姆普·科索瓦呼吁他多元的文化教会集体行动。
As a believer, really agree.
但是随着非暴力抗议者努力争取将这些信息在集会中传达出去时，许多人说是几十年来的压迫和挫折导致了美国历史上这一暴力的时刻。
A lot of the issues we see are systemic.
系统性问题需要时间才能解决。同时批评人士说，执法部门在白宫外驱离和平集会，以使特朗普可以步行去教堂的画面，对帮助社区寻求正义和治愈来说是无济于事的。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